大家好，我是 NK 郭俊宏。如果你也对配息投资有兴趣，那么绝不能错过我的玩转配息节目。这里将为你提供深入的配息投资策略、及时市场分析，以及利用配息基金和 ETF 创造可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我最新的书籍《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已经在天下杂志出版喽！现在只要订阅玩转配息年学习方案，就可以免费获得新书一本，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点击叙述栏连结，立即加入，开始你的配息投资之旅吧。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今天很难得哦，我们请到了东海大学的校长张国恩张校长在我们现场。张校长好。
赵先生好。
对，张校长是教育专家，他原来师大台师大当校长、哦、那时候我们就认识、哦、
对
那台师大办得也很好，那后来呢这个东海这个延聘、哦、这个来邀请他去东海大学出任校长。其实我跟东海蛮有渊源的，因为我是台南、哦、台中嘛、哦、我台南后来转到台中，那时候在台中念书，那我们那个台中中我就组成了一个合唱团，
对、哦、对
那合唱我当指挥，那我们就请当时东海大学音乐系那个 Miss Rose，
哎 ，Miss Rose
现在还在
哈，还在。
我上次去东海
八十几岁了，
还在。我真的哇，这个她年轻很漂亮啊！你没有看过年轻的时候？
有天看过她照片
哦，高高的哈、哦，西北大学博士，我印象是这样哈、哦。然后呢，因为我请她到台中一中来指导学生，指导我们合唱嘛。
合唱
那时候还有很多美军呐、啊，哦，美军那个大兵在路上看都吹口哨，吹他口哨、哦。所以这个另外就是说，到了我在教会里面到了那个报佳音呢、啊、都会到东海大学里面去
对去每年的圣诞节
都会圣诞节
圣诞夜都很热闹，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东海跟现在不太一样，是那时候东海校区很大，学生很少，
对
哦
对
好像很少，那现在学生很多了，对不对？
哦，最早期东海大学只有全校学生只有800位，
我记得这
哦，所以我觉得他们表现真的非常的杰出，嗯，所以只有800位学生，然后几届下来培养14位院士，14位中央研究院士，
不简单了，
这真的很不简单。然后后来，因为他本来东海大学是基督教联合董事会支印的，
是，
后来这个财务的支印就没有了，那没有，所以他就必须要想办法要自筹经费，
是，
所以就慢慢的扩大学生，所以学生就越来越多了，
是是是。好像我们教育部对学校也是用补助的方式，看到学生的数目来补助。像辅大以前也没那么多学生，现在辅大学生也很多，变成这样。
他教育部对私立大学有一个叫做奖补助款，
是
那奖补助款其中有一项跟学生数量有关系
、哦，
所以对学校，由于私立大学其他裁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所以奖补助款也很重要。当然，学杂费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对，
不过好像因为我们对于学杂费，教育部有一个管制嘛，哈。
对，
那国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在那时候我去美国申请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搞懂，我想在台湾这个国立大学不错嘛，所以呢到了美国才发觉说人家真的好都是私立大学，常春藤都是私立大学，常春藤是啊，那公立大学也有好的 UC Berkeley UCLA 也不错了，但是真正的好的哈佛耶鲁 MIT 什么都是私立大学，那台湾的话呢，当然有几个像东海也是在私立大学里面算是非常好，甚至赢公立大学了很多哈。不过就是说可能我们的限制多一点，对学校的限制，对不对？
对，我是觉得既然是私立大学，其实政府应该更为放手、
哦、
然后去让学校很多制度、哦、不一定按照公务机关的一个制度去做，尤其教育本身就是学校特色的行政是很重要、哦、你不要说把学校特色因为很多限制不让它存在，我想这个都不是很好。那当然因为你学杂费的管制，好啊，为了我们一般的一种青年可能负担太重，所以你做一个学杂费管制，它管制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应该把学杂费的收入跟学校经营成本一个合理的经营成本不足的部分应该补给学校，而不能够让学校自己去吸收，那这样变成学校为了降低成本之后很多东西就减少了，事实上对整个教育发展是不好，而且很重要的是私立大学学生也是国家未来人才、啊、
当然
你没有必要去分嘛，
是，
所以我会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思考这一点，就是说你为了让学生负担降低一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因此而造成学校更大的负担、那学校为了成本可能就对 整个改善也没有太好，那这个时候应该政府应该要去补他的经营的成本嘛，那让他的他的执行状况可以更好，他对人才培育都是好的啊。
好，那就变成说，常常各学校有各学校的特色。我们知道东海很有特色了，不管它的建筑哦，它的这个路思义教堂哦，它的各个系很多都很有特色哈、哦。那怎么样？就你到东海，从师大到东海，你怎么样把东海建立成一个非一听到就知道哦，东海以什么这个为这个特色就有特色哈、哦？我记得这你到了以后几年内做了不少事情啊，我记得哈、哦。包括乌克兰啊，俄乌战争，你们还接受不少乌克兰的学生等等，都媒体都蛮注意的哈。怎么样把东海建成一个特色？而且东海的特色是什么？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东海本来就基督教大学嘛，所以传统它一定有它的一个使命在。
是
啊，那个使命，譬如说，它非常重视博雅，非常重视社会实践。所以我们继续不断的都一直努力的哦，在把这方面都把它维持下来哦，所以东海在永续发展跟那个社会实践、大学社会实践这方面的表现一直都很优秀，而且拿了非常多的奖，甚至在世界的永续力影响力排名里面也是很前面。
是，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科技的发展，而且整个世界网络的一个来临，所以很多价值观跟很多教育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因此我们如何在传统的一个发展之下哦，让未来的一个发展更符合现代的一个潮流。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比如说少子化不可逆，所以我们如何增加每一个学生以后毕业之后他的工作效率哦能够提高。那第二个永续的发展也是不可逆，因为地球就只有一个。那我们如何来让学生在未来具有永续的心同理心，那这个也必须要去建立。那科技发展更影响更大，我尤其以前一阵子的 COVID 我们网络，所以的确造成很多教育方式的改变。现在人工智慧尤其生成式 AI 进来之后，我一直觉得人工智慧甚至是 AI 进来之后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影响更大。
是，
那它是可以提升每一个学习者未来的效率，未来的工作效率，所以应该是全面性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行政同仁，我们的老师，甚至我们学生都必须要面临生成式 AI 的一个挑战。
是，我们现在访问的是东海大学的张国恩张校长。张校长哈，你提到 AI 最近很热门，对，现在都在谈 AI， 而且台湾人在美国的表现都还不错，
哦，
好几个公司啊，什么 NVIDIA 啦等等都不错的哈。那超微啊什么，我看在美国都很好哈。那台湾这几年也是这个台积电啊等等哈，上下有相关的产业都非常好哈。这个那人工智慧 AI 发展大家都在谈啊，但它到底是什么哦？而且将来对我们影响到底多大？那东海大学呢也一直在我看在这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人工智慧的研究啦教育啦哈。那怎么安排课程，怎么让学生能够训练，特别你刚刚提到对人文可能社会科学的学生影响比较大，那怎么样加强他们这方面的训练？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人工智慧的发展哦，这样一路发展下，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哦，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从软硬体的这样的角度，尤其在硬体部分哦，然后跟美国重要的公司，结果影响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是我们台湾早期在理工科的一个重视，所以事实上我们台湾如果以国家的教育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理工科人才应该要再加强。那一开始的那一种人工智慧比较偏向理工科，因为需要写程式，那需要了解硬体，那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部分已经成熟的，所以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它对人工智慧的一个定义就要培养学生应用人工智慧的能力。
现在这样也不太需要写程式，
也不需要写程式，也可以透过生成式 AI 去写啊。
是，
所以学生只要有那个程式思维就好了，就他看得懂程式，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模式，这样就好了。好，那有了这个之后，当然对理工科的未来要发展，那程式设计跟硬体的设计当然就很重视了。可是70-80%的学生都是非理工科了，那非理工科你就必须要注意到我们怎么应用 人工智慧的能力，它是一个工具，提升我们的效率。那这个工具的使用就变得很重要，就如同我们早期要用 Office 一样，用 PowerPoint 在做我们的简报。现在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我们都会利用生成式 AI 各类的工具，然后来帮助我们能够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那这个就课程必须要去调整了。那这个调整就必须要从上而下，而且前面是的软硬，因为这个影响已经够大。因为以前只要程式设计，可能对理工科的强化就可以，现在是前面是的。那前面是的一个课程，从头到尾就必须要调整。
师资有没有问题？
我是觉得师资并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不能把 AI 当作一个专业课程了，它是一般的课程。那一般的课程，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 AI 以后，甚至是 AI 进来之后，那我们的应用 AI 的能力是哪一些？所以我们就去盘点。那我盘点下来，我认为是有三个能力，一个是细视力，你怎么把问题把它描述出来？从某一个角度，你要电脑来解决，帮你解决部分的话，你必须要讲清楚，要怎么解决？细视力很重要。第二个，可是他电脑回复之后，到底对还错？可能错啊，可能胡扯啊。那你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思辨能力。思辨能力就判断对，就你要既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思辨能力就很重要。好，那这样不断的跟问电脑，不断的思辨，这样重复的不断的做之后，最后你还是要把结果把它表现出来啊。那我把这个结果表现出来，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是一个表达力，你要整理完就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认为应用 AI 能力就这三种。那这三种要在哪个课程去解决？后来我觉得是用大一中文课，
哦，
对，
是
大一，所以我就大一的中文课去做
中文课，
中文课，
哦，这很特别。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请教张校长。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是东海大学张国恩张校长啊。那刚刚特别提到哈，说他还在盘点哈，不是只有理工科的学生，东海有很多人文啊、社会的科的这个学生嘛哈。那怎么样能够？就对 AI 能够了解，将来能够运用，其实应用是最重要的哈。那他的这个观察或者他们的想法是说，大一的国文，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一国文念什么《左传》啊、《战国策》，那现在国文怎么给他排课程呢？
对，因为国文课本身有一个很重要，是他要写作嘛，
是是，
他本身而且他看了很多的文章，他要去评论嘛，
对。
而且你因为你是要培养一个能力，我们是培养应用 AI 的能力，而不是用生成式 AI 讲 AI 程式的部分。那你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盘查之后，然后发现到大一中文是最好的，
而且都要念嘛，
都要念嘛，前校性都要念，
都要念。
所以我们现在就好。可是在中文里面有很多文章，很多主题，它是需要被评论的，
是。
被评论、被描述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后来就直接把它改了，改大一中文就有两门课，大一中文的第一门课是细视与思辨，那第二门课叫做沟通与表达，就分别为上下学期。那在上下学期里面，我们基本的60-70%的课程，前校性的中文老师都按他60-70%的课程内容就按照学校规定，可是他剩下很多是议题探讨，因为 ChatGPT 本来就讨论一些问题嘛，那议题探讨的部分，他要用什么文学，我们尊重老师，那这样子的话，就透过议题的探讨来培养我们的重要的应用 AI 的能力，那。当然，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师资培育的训练。
是，
所以我们经过半年的一个，
老师会有开始会有反弹。你是中文，一听到 AI 搞不都吓一跳
的。我觉得东海中文系的老师不错，是够年轻
哦，
他接受度很高，
能够学新的东西，
很够。而且他议题的探讨对他们来讲是老师也会有兴趣。我是针对某一个那的题目，然后去探讨它，那最后有这样的成果。所以我们是这学期才。前面实施，我们经过半年的一个实验，然后实验之后改善之后，这些再做一个实施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是大一中文课应用 AI 的能力。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个共同课程，我们最近把它改成叫做程式设计与生成式 AI
okay,
这样的课程、那这样的课程只是要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有一些程式的思维、你因为电脑时代你要有运算的思维、那所谓的思维运算思维是问题解决的能力、那这个解决能力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程式的思维，另外一个生成式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不一样、跟原来的 AI 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讲太多理论，讲太多那一种啊，你为什么会产生生成式 AI 啊，什么类神经网络啊，那个只是基本概念啊，但是最重要还是在让学生，因为是必修课程嘛，所以全校的学生都要修这种课，所以以后他会用工具。用这个工具、那至于说你要深入的部分，那就理工科的学生去处理啊、那所以那这个是两个必修课程，但是各系所可以开他自己的课程、我们各系譬如说那个 AI 辅助建筑设计像这种课、所以我就看
以前最早叫电脑辅助，现在有 AI 辅 助、
因为现在 AI 辅助它譬如说、我把一个建筑的外观啊我的需求啊规格开完之后、然后它就会自动产生好几个建筑的方案，
我要判断、
你要判断那好几个，那你要哪一个、那哪一个你还可以跟它更深入、那这个可能它可以帮你完成 70%-80%， 那对我们的工作效率就提升了，
差很多了，
就差很多了、因为那个是最困难的部分了、然后电脑就可以帮你解决、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各系为了这个要重新定在人工智慧底下，我们的培训目标，每一个系的培训目标有没有跟人工智慧相关的？那有的话，我们定出来之后，那我们课程应该怎么完成这一个部分？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处理。
对，刚刚提到建筑，东海建筑系很有名的、很有名的、不过我觉得你们这点子不错，就是说大家本来想说中文跟 AI 是最远的，
对，
就是从中文开始，大一国文系国文课就开始用 AI 来讨论啊，很多的评论等等。咦，这样的话，大家就是连中文都可以 AI 运用，那其他课程更可以嘛？
更可以啊，
就不会排斥它的。有些人可能还是怕学理工的人，有些我那个文法人，很多文法人不知道从小就怕数学，哎，看到数字我就不要了，数字就不要。我说数学没那么麻烦嘛，数学其实很有趣的。哎，你说有趣，其实这样训练蛮好，他不第一个不怕嘛，
不怕，
第二能够接触嘛，
对，
这样就知道怎么运用嘛，
对，
其实对，尤其是评论啊分析，的确是这样，因为现在媒体我知道都。传统媒体不好嘛，但是像那个纽约时报了，华盛顿邮报，他们的那个网络上的订阅还不错哦，
还不错
哦。那我记得那时候苹果的老板黎智英到美国去嘛，回来就跟我讲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不错吗？我说为什么？他不是新闻了、他新闻现在到处有评论，这些媒体的评论写得特别好，
对不对？
他请到了大家来写评论，写得这么好的评论，所以大家要看。到底他的评论是什么？
对，
这个才吸引人。
对，
所以你们从中文的分析啊、评论啊、讨论，我觉得这蛮好的。
对，
那才是重点嘛，对不对？你写个东西出来，你的看法跟我看法可能不一样，为什么？在为什么才有讨论嘛？对，那好像他们那个 AI 跟人家在打官司，也是为了这个。好像《纽约时报》啦、《华盛顿邮报》都在说，你为什么把我们那些评论都拿去做他的做他的那个大数据，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花钱请他写的、
对，
他不只是新闻啊，只是评论的东西，评论就有名家在里面，很多观念在里面嘛，
啊，对，
新闻没有什么观念嘛，新闻就是新闻嘛，但是那些评论的观念，那个他们 AI 就把它弄进去，然后叫分析，然后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聪明啊、这蛮可怕，这种生成式嘛，真的会不会打败人类啊？
其实这个哈、刚刚谈到法律的问题哈、有在想，因为它是生成嘛，就好像我们读一本书，我们人类读一本书之后，我写了一个心得，那这个有没有版权问题？这个有没有版权？就我写的心得有没有版权问题？对啊，就我读了这一本书，对不对？
我的嘛，自我的看法，
我把自我的看法写出来、我不是直接看书的内容，可是我自我的看法表达出来。那这个有没有版权问题？这个那现在 AI 就面临这样，因为他读了很多东西，
他被告也是为这
个，他生成一个东西说啊，这是法律的问题啊。那当然这里面有太多，当然也是因为这样，所以社会发展会更为精准嘛，
应该是
更为进步嘛。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很难，其实台湾也真的要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 这是不可逆的，所以你各个层面都必须要去考虑这个。你版权的问题，你工作项目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企业，我在公司里面发布的，我不让你，除了我自己内部以外可以自我学习以外，其他是不行的。
哦
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处理的部分。
是是，所以它相关的问题还蛮广的、哦，
蛮广的。对。
那我们现在访问是东海大学校长张国恩张校长，跟我们谈了、啊、他们学校的特色。怎么样来这个训练学生有 AI 的能力哈、啊？这其实蛮重要，对未来的学生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浩康，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是东海大学校长张国恩张校长啊，他原来是台师大的校长啊。张校长，就是你这么教育这么多年，你觉得现在的学生大学生跟以前比起来，到底轻松一点还是压力更大？
我想应该是用这样角度哈，因为台湾以前的发展没有那么快，而且需要大量的人才。我常举我的例子说，刚毕业的时候，我是十个工作让我挑，那现在不是，现在学生是十个人在竞争一个工作，所以无形中他工作压力真的就增加了。那另外的确，科技很多发展还有价值观的冲突，对很多学生本身无形中压力就很多，比如说网络的发展。所以大家上网，然后做任何评论，那评论可能他也会被受伤害啊。另外，现在有时候太多人会把他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强压在别人身上，所以缺少听那个同理心，我觉得稍微缺少，所以学生压力真的是比较大。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因为电脑关系，所以学生的那个孤立性也比较强，也比较强，所以。这方面造成的问题，其实应该要全民要来想办法来解决。哦，这不是单一学校可以做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他们接受的知识的领域也比较多了，但是比较多部分就有一个知识的零碎化。那个就很严重。所以我们如果在学校里面很完整的让学生有机会，然后把他接受的知识把它完整化，把它统整化，这个能力也的确需要加强。那可是在科技的应用，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科技现在年轻人科技的应用比我们厉害很多，收集资料各方面比我们厉害很多，可是思辨能力真的还要加强。就是说这些我们都完全相信，因为网络时代还有甚至人工智慧都会造假，那我们的思辨能力真的变差了，所以的确压力提高，忧郁症增加了，然后在科技的应用的能力的确比较好，可是知识的统整性，还有我们那个思辨的能力都比较差，另外还有一个他们以后面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可能他的解决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但是因为他接受的东西也比较广，所以也许创新力会比我们好，所以我们可能要去了解到底有哪一些问题，那我们应该对现在的学生做不同的一个处理，不能够按照以往的教育模式来做了。
那另外当然刚刚除了学校的教育训练以外，中部有很多工业嘛，企业，那你们跟企业的合作怎么样？学生应该有些机会去实习啊，去合作嘛。
有，这个是我到东海之后做了一个叫做创新跨域学院。那创新跨域学院其实我的目标要开设50个微学程。那50个微学程是企业可以来开。我是建立一个平台。
是让企业来开。
企业来开他可以派师资。然后他可以用很有弹性的
挑里面挑他喜欢的
挑他学生学生可以自由选修，然后选修完之后，如果这个学生不错，他就可以，那这个也可以达到一个目的，实习的目的，而且课程更弹性化，而且把学校不足的部分，然后让社会能够来帮忙，
是，
所以这个我把它称为是 open loop school， 就学校要开放，而且我一直觉得培养人才不是只有学校的事，而是社会各界所有需要的资源要一起来培养。
是是是。那微课程是多久？
我的微课程我定义的很简单，因为是快速的时代嘛，所以我只有九个学分。
九个。
那九个学分表示说，你搞不好三个学期就可以上完。可是它变成是一个微专长。
是。
就但
除了主修 复修双主修另外一个微课程这样
一个微课程、所以而且可是微课程因为是外加嘛我们一般学生128个学生毕业嘛那课程如果压力太多他可能没办法修啊、所以后来我们东海就已经把每一个系要有20个自由选修、就他到哪里修我们都同意可是列入毕业学分
所以128个毕业学分对不对
128个毕业学分对
他可以在里面有不少是自由选修
自由选修对对
是蛮好的这个除了
那学生就很有弹性嘛
对对对而且很实际啦
很实
务
对
企业界应该很喜欢才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了10个了10个微学程了有电动车啦有半导体啦甚至有一些跟生活品味有关的啊还有不动产反正只要我们因为东海是综合型大学嘛、综合型大学所以它各个领域的人才 都
需要
對對、
现在有多少学生
现在我们有16000
哇真不少了
算不少算不 少,
不少跟原来这个800个比较、
差好多
20倍啊
20倍
哇真的很 对我一看很多校园很大
这么
好你们校园原来就很大了
对
在大都在那边很大哈那另外少子化到底怎么办哈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学校都已经退场了嘛那少子化对大学的这个挑战或是影响也蛮大的、那东海怎么来因应你们招收我看媒体报道招收 学生情况不错、
对目前是不错可是少子化是长期趋势啊、
是
尤其到117年的时候会更低嘛、那更低然后稍微缓弹一下然后又开始下降嘛、那下降你看去年前年吧前年的学生数在13.8万嘛
对出生、
出生率嘛生对对对13.8万所以真的 是很少
最多时候42万
最多42万、
哇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所以的确它是不可逆那不可逆目前对大学最重要的问题我是还是财务永续因为 你学生一降嘛那学生一降之后你的学杂费收入就少
了、
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不要再去自己想说、我要增加学生或什么样啊、然后开多学生来你真的就是好好把学校的其他经费的来源把它扩大、把它增强、增强所以我才会说其实政府应该要适度补助第二个学校要自立自强、你要怎么让校园更为活化他有老师要提很要拿很多计划专利啊等等啊那企业应该要多给你帮忙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少子化目前我觉得要彻底解决是学校财务的问题
所以没有财务其他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空的国外经常有那种企业啦或者校友捐款国内好像风气没有那么盛对不对为什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风气能够
这个其实我会认为这样啦就是你要让当然自己的校友应该没有问题啦因为校友他本着爱护母校的角度
校嘛、
他
觉得他
会捐然后当然如果你要那个都是捐不是很大笔的不是很大笔那如果你要永续发展如果我们如果从法令上面可以来松绑的话让企业跟学校共同办学那共同办学事实上可以降低学校一些负担而且可以培养一些学生到这个企业去做因为现在台湾的企业是要走入全球化所以他要的是全球性的人才那要全球性人才那课程他们有我想企业界有自己的定义这满足我们教育部的一些架构以外课程内容都可以调整可是培养出来就是一个企业界的人才而且培养干部这对台湾才有帮助因为你我们台湾学生变成企业的干部然后你到全球化然后去完成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机会那这个企业就会觉得对学校的帮忙而且也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才我觉得这个是两边都好
那政府应该比如哪些地方开放能够让企业更能够进来
对这个就是很多法律的一种限制要松绑不要怕说企业会对学校做一些不好的一个行为因为学校也会去处理啊而且我们也要让正派经营的学校可以真正的把它做出来
他可能是担心有些过去有发生学校讲是建教合作就把学生拿去做等于做苦工一样
对对对对对或者学校或者企业来之后要开发学校的一些场地啊土地资源啊其实当然会有这一种状况然后难免但是我们还是要让正派经营的学校因为办学本来就是一个社会责任嘛一个使命嘛那的确有很多有像我们传统私立大学这么多年来就非常的正派经营你就要相信他嘛而且 而且也真的让因为这样让学校更多资源培养更多人才嘛，所以应该把法律的部分可以做更加
适度的放宽，
对，松绑。
现在主要都防弊了，因为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例子，他就防这个也防那个也防，就变成正派进的学校跟正派企业就受到限制，
受到限制。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今天很难得请到东海大学张国恩张校长到我们现场哈。来跟各位来讨论讨论大学相关的这些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的问题啊。那除了人工智慧的议题呢，我知道东海很重视，刚才提到永续发展啊。那东海那个校园也很大哇，这个环境维护的很好。那到底这个，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很重要。你看现在气候越来越极端化等等，而且东海在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它那个生物系就非常好，
对对，生态
那个时候生物系就非常非常强啊。那大概那时候台湾最好就是四大生物系嘛，
对，
东海生物系那是全台湾最好的系，我都差点把那填作第一志愿了，当时就在想哈，因为我喜欢生物那个时候嘛，那刚好我们一个同学孙，他爸爸也在东海生物系当老师，孙教授哈。好，那怎么样发展永续发展，东海到底怎么做？
我要永续发展哈，有几个部分哈，我们不能够不是只有生态永续这方面而已。哦，事实上永续有几个部分，第一个文化永续嘛，你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嘛，另外一个生态永续嘛，另外一个社会永续嘛，另外科技永续嘛，那东海就会前面的发展，尤其你看东海的校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生态的永续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树也会老化，所以我们如何用替换，种一些新的树，可是科技的研究也很重要，那科技的研究也很重要的话，那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碳中和园区，所以我在校园里面就有将近 4.5 公顷的碳中和园区，
那么大，
很大，非常大，可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碳中和，
4.5 公顷，
那我们就开始结合外界的资源，还有我们的教授群，就开始逐步在建制，那建制出来之后，它就是一个示范，一个台中很重要的示范园区，那这是第一个在科技方面跟，那第二个我们在劳作交易里面就跟永续整合在一起，譬如说我们劳作交易，我们如果帮忙学校把树量一量，可以减多少碳，种树也可以对环境有所改变，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你清一些垃圾做回收，事实上对地球的贡献都是有帮助的，那回收再制，对，那这个都还有，你我们要告诉学生还是要节约用水，那怎么节约用水，这个都是跟永续有关，所以我们把劳作教育跟永续也整合在一起，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有大学社会责任，东海非常强调大学社会，这个就是文化永续跟社会永续，地方创生，我们服务大肚山的一个弱势团体，我们做了很多老人家的养生村，那这个都是为了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些发展本身，我们就会用到我们的科技，我们尽量用网络、用人工智慧做 AIoT，在我们碳中和园区里面做 AIoT， 这个都是我们科技的一个协助，帮忙永续发展。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联合国有一个 SDG。那 SDG 有各项的不同的向度的一个指标，那这向度指标里面，所以我们就盘点每一个学院他要重视哪一个向度，因为我们不可能所有向度都有。
现在有多少学院？
现在我们有九个学院
，OK，
就去盘点，盘点他重视的是哪一个？那各系所能够帮忙的有哪一个？所以我们尽量按，还有我们甚至课程内容规划也要跟永续整合在一起。然后学校的核心的素养，其中有一项就是永续，永续的素养啊，这个也是前面式的哈，让除了环境建制以外，研究的项目以外，我们跟教育整合，跟研究整合，那前面式来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当然科技整合是永远是很重要的。
你们那个我看了一下资料，你们智慧碳中和园区一年预计可以吸收2000吨的二氧化碳，
对，
这很厉害哎。那另外你们拿了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拿了3项，所以他们也给你们蛮大的肯定哈。那我看资料说 四月多你们预备
4月16号
揭幕，那是智慧碳中和园区要揭幕，
对，
但是亚洲不是只有台湾，是亚洲最大的校园永续发展标杆的，
对对，
哦，所以我想这样的话那个也可以在中部来讲带成立一个示范作用嘛，哦，
而且
很多企业也是，
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东海大学的地点，哦，它有台中科学园区，
嗯，
哦，然后还有传统的工业园区，
嗯，
还有医疗，
嗯，台中港也不远，嗯，
对，都不管，所以有那个示范是好的，
嗯，
哦，示范是好的，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很多企业界如果愿意在那个，因为4.5公顷，现在要找到4.5公顷
不容易，
我们还可以更大，
嗯，
哦，我们还可以更大。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做一面做示范、做展示，
嗯，
其实对企业都是有帮忙的。
那你们有鱼菜共生、智慧物联网，那是什么？
我们鱼菜共生是
鱼跟菜，
是那个，哦，我们有微藻
，OK OK，
有微藻，而，啊，微藻吸碳能力很强，
嗯，
固碳能力很强，
嗯，是。
那固碳能力很强，可是藻类因为为了固碳，
嗯，
哦，吸收二氧化碳，哦，等等，然后它就会生长，
嗯，
那生长之后，我们把去拿去养鱼。
嗯，
哦，那养鱼之后鱼会有排泄物，都是有机的嘛，
嗯，
然后再去养蔬菜，
哦，
养蔬菜，
哦，
那叫鱼菜共生，哦，
嗯嗯，
那 为什么会有一个 AIoT， 是我们透过监视，
嗯，
哦，所以我们有一个中央控管的一个地方，可以随时监视它的生长的情况，它的一个变化的情况，那这个就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如果以后做了好的话，因为你蔬菜跟鱼都会还可以行销啊，
嗯，
可以产销啊，
嗯，
那产销就跟 IoT 就有关了，
嗯，
哦，所以一系列的循环经济就会起来了。哎，
东海的牛奶很好喝，
哎，
哦，也谢谢校长，今天他们还送我们15瓶哦，我们分给我们的干部啊，主持人啊，哦，非常好喝。你们自己也养牛对不对？
对，还有对
啊，那另外就是像这种也可以。也可以包含在你的这个所谓智慧物联网嘛？
对，
应该也可以包含里面。
其实东海的鲜奶真的很出名的，
啊，这
一辈子如果没有喝到，会觉得很可惜。
嗯，这样很好。
对，
我知道以前台大鲜奶很有名，
对，
但是后来我发觉喝东海鲜奶，我觉得哇，很好喝哈，非常好喝哈。那么你们有外面人可以买吗？
有，我们有那个宅配。
OK， 宅配。
我们那个牌子是台湾大学里面所有大学里面唯一可以销售的。
哦，
我们唯一可以销售，所以其他大学都只能在校
里，在校里面。
那所以我们
现在在福利社里面，
对对对对，
然后喝本牛奶，吃个茶叶蛋这样。哦，你们是就是说，
是合法
可以销售，
对对对对，
哦，这不简单。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东海大学牛奶很好喝，真的很好喝哈。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现在很难得访问东海大学校长张国恩张教授，还是好奇那个牛奶，你们养了多少牛啊？
我们大概养了将近200头牛，
那么多啊？
对，可是我们目标是希望能够养到300头，
哇！
所以慢慢要扩大，慢慢要扩大。
什么系在看他们？
我们有畜牧系。
哦，现在有畜牧系，
畜牧系我们就培养人才，也让学生可以实习。
OK，
哦，然后他有一系列的检测的一个机制，
是是是是，这畜牧系有，台大也有畜牧系，以前都还没有了，后来有的哈。我记得台大新生训练、新生迎新的时候，大家最羡慕兽医跟畜牧，他们联合嘛，哈。为什么他们烤一只羊？烤一只羊，其他系都看哇，烤个羊哈，哇，觉得很羡慕哈。好，那对于未来人工智慧的发展哈，校长怎么看？还有国际的合作。哦，不管是学生的合作、校际的合作、学术的合作，哦，甚至很多学生要出国留学嘛。
对，
我记得以前东海学生很多都出国留学，因为他国际的网络很强嘛，又有教会的网络这样背景哈，哦。那现在又有校友啊等等哈，哦，那到底是不是校长跟我们讲一下？
我想人工智慧发展是不可逆的哈，哦，所以以台湾来讲，我们当然教育一定会质变。
是，
所以我常讲说，如果人工智慧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教学目标跟，嗯。教学方法，
而且这点我觉得东海说警觉好，或是了解非常快，所以你们很快就着手进行。
对对 对，所以我们最接下来就开始要做 AIPC 教室
，OK，
哦，然后还有整个资讯中心跟图书馆要全面式的把 AI 把它导进来，
嗯嗯嗯，
甚至我们要让同仁有一个 AI 工作室，
嗯，
哦，就行政同仁，哦，他因为来帮助他解，你要有一个环境，他才能够做得好。哦，那这个是值得做的，而且我常讲，这种一定会影响台湾，而且甚至未来一个很重要，它提高 提高工作效率嘛。
是。
那工作效率提升，我常举一个例子，就如果每一个前民每一个人可以提升20%的工作效率，相当于我们的少子化可以降低20%。
是。
就胡行动就解决少子化问题了。那这个怎么把它提升啊？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如果学生在大学在东海就已经熟悉那个环境，也了解怎么运用。那将来他到社会上去，他再给他公司一些新的概念。
是啊，是啊，是啊，就公司也可以一起来做，对啊。现在很多企业在跟我们合作了，
是，
他也知道这样面那个对企业的转变转型是变得很重要，所以数位转型已经不是像以前这样的数位转型了。现在可能人工智慧转型，因为现在工具太强。数位转型的工具没那么强，现在工具太强，所以对企业讲会影响很大。那至于国际化的部分，我们现在国际化的策略，因为一个大学嘛总是有限嘛，资源有限，所以我国际化策略我们有稍微改变，我们的厂商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譬如说现在厂商到泰国，现在 PCB 啊电动车啊很多厂商就过去了，那过去我们就跟当地厂商合作，然后找当地的一个知名的学校，我们在那边设办公室，然后我们跟当地的知名学校一起来开课，然后培养我们台商的一些子弟，台商企业的公司的人才，
在那边培养，在东海培养。
我们在那边培养，但是我们可以用线上，我们可以用网络大学的方式，用虚实整合的一个统整。
local 比如泰国在 local 就招学生就是了。
招学生，对，招学生，
不简单了。
对，我们在那边招学生，那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大学的方法去机制，然后跟企业的厂商来合作，
就要给他东海的学位，将来
跟东海学位，甚至。那一边大学的学位，他双联学位，
双联啊，那这很好啊。
那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培养，让学生走出去嘛。嗯，学生走出去，当然台湾最强的就是企业嘛。那企业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嘛。对不对？而且以后学生也可以有机会就业嘛。而且以每一个大学的能量本来就不大嘛。
是。
所以你能够招。可能招一个国家就不得了了，我一个大学可以招呼到一个国家就很可怕了，很可怕了。所以其实要有目的的去做国际化。当然，我们也希望那个也因为这样，他们学生可以进来，因为可以学生进来跟我们的学生可以交流，那种生活上的交流，
就直接到本地生，尤其到东海来就是，
对，到东海来啊，那个是一个很重要，那个是可以提供文化的差异。
还有，既然可以在当地修课，也可以到东海来，到校
园，到校园来，对对对，这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
东海学生也可以有一些可以派到那边，
派到那边去，对，
也可以。
就这个管道把它打通的，把它打通的，
那就很有特色啊。
是啊，
而且很灵活，
很灵活，嘿。
哦，
对，
而且企业应该喜欢，
应该喜欢。现在我们就。跟泰国的 Samsung University 就开始在建立这一个关系了，还有泰金宝啊，他们也一起来合作，我们希望从它为一个据点之后，再开始盘点泰国我们台湾的厂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合作，用这样的角度，
这样看起来不错哈。那对啊，我脑筋以前想的是美国哈，欧美，尤其东海，美国关系很好嘛，
对，
现在不只是这样，而且。跟着厂商走就是
跟厂商走，对，
是好。那么是不是校长，我们做个结论？
好，非常感谢我们赵少康先生这一次能够跟我来对谈，针对一些教育问题，
请教
一些教育问题。我想我们彼此分享然后希望这些教育对我们的大众都能够有所理解，也有所帮忙。我们期待，我想科技的发展一定会有冲击，但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去面对。那我们面对这个问题，一定会有很多创意的一个解决方式。虽然是问题，但是我会觉得也是一个机会。所以有机会就让我们台湾未来在国际社会上就更有地位。
因为大学教育非常重要了，尤其现在台湾几乎人人念大学哈，但是去念大学不要浪费时间哈。那四年人生。四年是很宝贵的，而且那四年的学习力特别强，创造力、学习力都特别强，领悟力所以这个时间如果让学生能够对于当然未来变化，科技变化也很大了，但至少你不怕你知道这个到底怎么运用这些科技面对新的科技不害怕然后能够去学习去克服那这个我觉得东海是因为我很早就注意了，东海非常早就注意了 AI， 然后呢这个永续发展 创新很早就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了，所以郑浩洋去后，我就把学校带到一个这个新的方向。如果将来东海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以 AI 运用为主的一个学校，我觉得也蛮好的。
对，
哦，当然会，这是个标杆了。
对，我们一起努力，大家来完成。对，
好，谢谢张校长，
谢谢，
谢谢。